好，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喇合的信心。正道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二章1-24节。约书亚记第二章1-24节。首先问候大家一下，弟兄姐妹，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好吗？好的请举手。哦，不好的请举手。不好不坏的请举手。哎，怎么有这么多不好不坏的哈？你知道为什么不好不坏吗？可能是信心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今天来找了哈，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信心啊。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去看哈，是在旧约的5卷书《约书亚记》啊，2章啊。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第二章哈。好，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约书亚记》2章1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了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啊。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第6节，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结中。第7节，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她也住在城墙上。第16节，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她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在他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是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在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们无干了。21节，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了山上，在那里住了3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里面，那地的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感谢神的话语比较长哈，这段话。我们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的是哪节圣经啊？还记得吗？希伯来书第11章，对不对？ 我很谢谢那个刚才那位弟兄啊，选了这个经文哈，因为这个经文其实跟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非常相关的。你们知道吗？在新约当中，希伯来书十一章是非常有名的，知道吗？啊，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被圣经学者称为叫信心英雄榜。啊，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圣经里面啊！那为什么称为信心英雄榜呢？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其实列出了许多的这个旧约时代的历史人物。刚才其实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没有读到那些旧约历史人物，对不对？因为那段经文比较长哈，我们只是读到了这个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但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好多的旧约的历史人物啊，耳熟能详。比如说其中包括这个以色列的先祖叫什么名字，叫亚伯拉罕，对不对？还有以撒跟雅各，还有领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人叫摩西。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埃及王子吗？啊，就是埃及王子，其实讲的就是摩西哈，还有就是以色列的士师，包括还有一个人叫撒母耳，对不对？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还有众先知。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其实是一个信心伟人的一个榜单，明白吧？啊，他们都有个共同特征是什么？
信
啊，就是他们都是信，对不对？你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因着信怎么样？因着信怎么样？因着信怎么样？不过我读希伯来书呢第十一章呢，我觉得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读下来以后我觉得哎呀，不错，这些人我都认识，呵呵。但是问题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一个可惜的地方，就是他们虽然列出了很多的这个信心伟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行为，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旧约历史伟人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对吧？哎，我就觉得很纳闷哈，哎，这些人到底因着信做的这些事，可是他们是什么信心呢？对不对？除非你对希伯来书了如指掌，对圣经了如指掌，否则你好像有一种读了白读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当时在读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这些人他到底信什么呢？他信耶稣吗？哎，旧约人物信不信耶稣的？我们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好像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他们信死里复活吗？好像也看不出来啊，对不对啊？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哪里了解这些信心伟人的信心呢？我们可以从哪里了解到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写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他提到一个人，刚才我读的时候提到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喇合，对不对？叫妓女喇合。这段经文里面描述了妓女喇合的信心。那你说妓女喇合的信心跟这些信心伟人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哎，我给你们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妓女喇合因着信曾经平平和和的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不顺服的人一同灭亡。哦，原来这个信心英雄榜里面这个信心喇那个妓女喇合也在当中，对不对？所以妓女喇合跟其他的这些信心英雄榜上的人物，他们的信心是一样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喇合的信心，其实我们就可以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人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很感恩哈，所以我们今天正好要讲到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你们想不想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心到底是讲了什么？想了解，对不对？OK， 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喇合的信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哈。这边有一个 PPT， 不过这个我把这个调一下哈，好，我把这个调下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心思想，然后这个大纲都在上面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不要拿开啊，这个圣经很重要，因为我们是释经讲道，所以呢释经讲道就是一边讲圣经一边告诉你这个道理是什么啊。好，我们开始来分析这段经文了哈，我们来看看这个信心，这个喇合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心。这一章经文哈，不知道你读了以后什么感觉，你有没有发现，首先这章经文让我们感觉到一个战争的紧张气氛，有没有看到？对不对？哪怕你不知道上下文，你都已经感受到这种战争的紧张气氛了，对不对？我们来看第二章一节哈，当下 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地打发两个人做探子。什么叫探子？就是间谍，对不对？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啊。耶利哥就是那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打攻打的第一座城池，但是这座城池非常的坚固，听说是很难打下来的一个城池啊。好，那么这里要稍微介绍一下背景。我们上次讲到的其实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对不对？约书亚记，整个约书亚记就在讲属灵征战，就在讲神的百姓在神的带领下怎么样从西乃旷野进入迦南地。你们知道迦南地在哪里哈？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就以巴冲突这块地方，对不对？以色列人认为是这个迦南地是他们的。穆斯林认为迦南地是他们的，就是冲突。但是历史记载这块迦南地在圣经上面确实是神赐给以色列的。所以我们开始讲这个约书亚记，其实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怎么样进入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么我上次讲到的是第一章啊，讲到的是神给了约书亚进军迦南的这个命令，然后约书亚就马上有反应，约书亚马上开始做了一个战前准备哈。我上次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说约书亚记的前三章啊，讲了这个征战的属灵征战的准备工作，一共有五个步骤啊，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哈。第一个叫做传达神的旨意啊，约书亚马上传达神的旨意。然后呢，第二个是支派合一，记得吗？约书亚让河东两个支派跟河西的准备要进入河西的地区的这个支派合一。第三个叫探查敌情，第四个叫拔营起寨，第五个叫命令渡河啊。所以约书亚在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干了这五件事情哈。那么我们上次的讲到其实讲了头两件事，对不对？讲了传达神旨和支派合一，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探查敌情啊。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约书亚一刻都没有耽搁，马上就派出了两个探子去探听他们要攻打的这个迦南的第一座城市，叫做耶利哥城。那么为什么要探听呢？因为耶利哥城是非常坚固的城市啊。如果你们去看地图你就知道，或者说有些历史背景哈，或者知道一些旧约历史的考古，就知道耶利哥城是建在一个小山丘上面的，明白吧？你要打上耶利哥啊，它还在上面，就是它是一个平原，边上都是平原，它是在小山丘。他们在小山丘上面建了一个很坚固的石头城，所以如果你要攻占耶利哥的话，几乎是非常的困难。所以约书亚就派出两个探子去探听耶利哥的这个敌情，看看他们有什么漏洞没有，对不对？我这个不用多解释啊，你们就知道探子是干什么的。你们看过007啊，也看过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是吧？就看过那个 Tom Cruise 演的那个《碟中谍》，看过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探子所做的事情哈。对。好，这个不过这个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想到了以前其实以色列人也探听过，也去派过探子去打听过这个迦南的敌情，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去打听的时候，大多数的探子都垂头丧气的跑回来报告说，千万不能攻打迦南，因为迦南人是孔武有力、城池坚固的地方哈。但是这次探听敌情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接下来给大家读二章一节到七节啊，首先来看看这个探子进了城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喇合的家里面啊，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啊，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在哪里我却不知道。天黑了，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集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现在再读一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气氛？对吧？有感觉到是吧？首先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两个探子他们进了耶利哥城，他们为什么不住酒店？我跟大家说哈，按照考古发现耶利哥城是有酒店的， 明白吗？是有客旅的，是旅店的。当时他们考古发现说，当时的迦南这个城市都有正经旅店的。可是这些人为什么不去正经旅店呢？去个妓女家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时战争的这个情形是非常紧张的，以至于住酒店啊，这个耶利哥城的管理者其实很可能已经闻到了硝烟的这个味道，他们已经严控每个酒店，就是你住酒店要交身份证啊。所以呢，这个两个探子可能一看，哦，不行啊，这身份证没身份证啊，没有耶利哥身份证，对吧？啊，所以那我们知道妓女家要不要身份证？
不用。
你今天去这种不三不四的地方，是应该不要身份证的嘛，对不对啊？啊，所以这就是他们去妓女家的原因。所以可以，这里可以从侧面能感受到这个紧张的气氛哈。而且还有一个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紧张的地方是，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事件是一个接一个马不停蹄的发生的。你们仔细看啊，这个探子去了妓女家，对不对？他们刚到妓女家，就有人报告耶利哥王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报告的人，而且这个报告人已经识破了探子的身份，而且这个报告的人一报告耶利哥王，耶利哥王一听到这个报告，马上就派人去调查，对不对？而这个马上去调查以后，喇合就对他们说了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话，以至于这些人一听到喇合说关于探子已经出城的情况，这些被派来的人马上就去干嘛？去追赶，对不对？而且你看，最后他们一去追赶，一出城，然后怎么样？城门马上就关了，看到没有？你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紧张的气氛吗？是不是啊？哦，对，不过我在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下。在阅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作者啊，有话里有话，其实有一些文学特征也是我们要读到的哈。这段经文不光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是非常紧张的，作者其实也想表达这个紧张的气氛，所以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故意让读者能够感觉到这个紧张哈。我们来看二章四节，二章四节说女人将两个人隐藏了，对不对？是吧？然后如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隐藏了，藏好没有啊？啊，藏在哪里啊？对不对啊？会不会被发现啊？好，等到二章六节，你们看啊，等追兵走了，然后作者这才交代说，哦，原来他们被藏在房顶上，哦，原来他们藏在这个麻几中，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写作手法，其实是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不仅出了一身冷汗，很紧张，很紧张，对不对啊？嗯，而且还有哈，我们发现这段经文里面散布了许多重复的词，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举些例子啊，比如说窥探这个词出现在哪里啊？第一节有没有？第二节有没有？第三节窥探窥探窥探，对不对？还有藏，对不对？藏这个词，隐藏这个词出现在哪里？第四节有没有？隐藏。第六节呢？有。喇合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第四节出现我不知道，第五节出现我不知道，城门关了，城门关了，第五节出现城门关了，第七节出现城门关了。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作者并不傻，他干嘛用这么多的重复的词汇，而且散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文里面？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你必须把它读完，一口气读完，你必须带着非常紧张的心把它一口气读完，明白了吧？所以请问，就是这个作者到底在想表达什么？我问大家，这个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作者想表达的是，他在刻意的渲染一种紧张的气氛，明白吧？这个作者想表达的是，告诉我们这个属灵征战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跟迦南人的征战是代表属灵征战，对不对？这个今天这个属灵征战是紧张到扣人心弦的程度，大家同意吗？同不同意啊？我再讲一遍，这个作者其实这样的描述，包括当时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告诉我们属灵征战是紧张到扣人心弦的程度啊，同意吗？你同意？对，好像其他人，我知道其他人认为我在给你们一个坑，对不对？我在说什么知道吗？我在说今天基督徒面临的属灵征战，今天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面临的属灵征战，其实应该是紧张到一个扣人心弦的程度，大家明白吗？啊，不是当时的这个旧约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清这个历史的世界的真相啊？啊，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神和魔鬼之间的一场激烈征战，大家同意吗？啊，如果你去打开圣经，你会发现说，哦，其实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所看的这个样子，这个世界是什么呢？神和他的百姓正在跟魔鬼和听命于魔鬼的黑暗权势在斗争，你们去看以弗所书就知道了，对不对？打那个美好的属灵征战，而且这个激烈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连一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你不相信，你去读读看约书亚记第二章，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边挑战你，你有没有感受到属灵征战的激烈？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有没有看清这世界的真相啊？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发现好多基督徒都蛮躺平的，好多基督徒都是每天过得非常悠闲的生活，然后一点都没有看到有什么，哪里有属灵征战，我没看到。哎呀，不好意思，你被魔鬼麻痹了，知道吗？魔鬼在你身上打了一个麻药，然后你就安安心心的在那里过一个走向地狱的生活，是不是啊？我这可能讲的比较严重了一点哈，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确实是一个属灵征战，魔鬼用人心里的罪在控制人，但是神却要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把属于他的子民从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真相其实就是这样的，你们看到了没有啊？我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会哈，我发现魔鬼控制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控制。什么叫全方位控制哈？就是说魔鬼并不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所有这一切，就是整个的世界的运转的体系当中，都是在魔鬼的掌控底下啊。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科技很好，对不对？可是呢，手机会不会掌控你？对吧？是吧？啊，经济很好，可是泡沫金融会不会掌控你？对不对？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东西里面都存在着罪恶，可是这些罪恶从哪里来？我跟你说，所有的领域都被魔鬼掌控了。所以有时候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很麻痹，就是我们会去传福音说，哎呀，我们牧师说了要去传福音，我说有就传福音了。什么叫传福音？传福音就是把福音告诉人家呀，对不对啊？好，我去告诉人家，可是你会发现好像怎么告诉都没有什么用。因为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告诉了然后你的亲戚朋友，然后你亲戚朋友会说你挺好的，我也愿意信，可是他转过头再过两天你会发现，哎，好像没听过一样，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被魔鬼掌控的世界里面，对不对啊？还有比如说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去战胜自己的罪，对不对？哎呀，我要去战胜自己的罪，我有一个很缠累的罪，我今天终于攻克了，我花了好长时间终于攻克了。比如说刷那个手机小视频，这指的是我哈，刷手机小视频，我攻克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攻克了。结果过两天啊，你会发现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我不刷手机小视频了，我上网了，对不对啊？上网上瘾了，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被魔鬼掌控的世界里面，明白吧？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你可以不刷手机小视频，但是马上又有另外一个诱惑马上就来了，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啊，这就是世界的真相。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才能胜过，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是来对付这个世界的罪的，对付我们人性里的罪。当我们的罪被对付了，这一切问题都被解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讲到了耶利哥城的这个紧张的气氛。其实我跟大家说好，耶利哥城就是预表的这个世界，明白吧？那么请问，当以色列的探子要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对不对？要去探听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城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严防死守，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去对付你的罪，你要去向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对你是严防死守。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这种激烈程度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哈，约书亚记第二章这个一到几节啊，一到七节， 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激烈的属灵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看见吗？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利哥城真的是严防死守。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人神是要拯救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刚才读过，叫喇合，对不对？请问那在这样一个被魔鬼掌控的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要去攻克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基督的信仰去攻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严防死守的时候，请问有什么办法才能把神的子民从里面拯救出来呢？有什么办法？哦，刚才有人说了，对，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了到底是什么让喇合蒙拯救，就是他的信心，明白吧？啊，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喇合的信心以及他的整个的信仰的告白是怎样的。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的八节。第二章的八节说，二人还没有躺卧啊，这两个探子就进了耶利哥城了，女人就上了房顶到他们那里到他们那里去啊，这个是指的那个追兵已经走了，对吧？我们再次看到重复的用词哈，没有躺卧，对吧？你们看到前面有没有躺卧两个词，在二章一节，对吧？躺卧，还有房顶，对吧？第六节也出现过，是不是？哦，我还是非常紧张哈。那么这里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房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房顶在当时的迦南人的这个住处里面，住房子里面，它其实指的是那个房子的最上面那层的夹层，夹层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国外那种小洋房，它那个上面有一个夹层，对吧？叫阁楼或者叫阁楼哈，房顶就是它的阁楼。阁楼一般是放一些不用的东西的，存放一些不用的东西。那么迦南人呢，在就是喇合的房顶呢，他放了一些麻结，就是一些用的一些东西哈，他就把那个探子放在那里。那么这个有什么属灵含义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这个地方是不是喇合家最私密的地方？房顶，对不对？喇合把以色列的探子放在什么地方？放在自己家里最隐秘最私密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喇合啊就跑到他的房顶上面去，然后接下来如果再往下读，就可以看到喇合要开始讲他的信仰告白。我读到这儿我发现非常有意思，喇合在他们家最私密的地方啊，然后呢说出了他内心最私密的信仰告白，不是吗？对不对啊？啊，那喇合对探子说什么呢？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看。他对他们说，我知道。我们停在这里哈。我们前面看到喇合对耶利哥王派的人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不对？心门紧闭。但是他现在对以色列的代表说，我知道，敞开心扉。你们有没有看到？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喇合到底知道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的九节到第十三节。这就是喇合的信仰告白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喇合对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有圣经学者研究发现这段经文非常有名，这段经文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段妇女独白，所以它是具有代表性啊，妇女的独白啊，具有代表性啊。好，那么这段经文到底说什么？凭什么我们会说这段经文是喇合的信仰告白呢？你们知道信仰告白是什么？就是宣告我信什么，对不对？刚才我们读了那个使徒信经，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喇合的信仰告白呢？其实我跟大家说，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基督徒对福音的信仰告白。读出来没有？没读出来。好，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哈，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章，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章主题哈。为什么说喇合的这段经文是喇合的信仰告白呢？ 我一点点给大家分析啊。首先第一点，我问大家，喇合知不知道有神？知道的，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喇合可能不是像约伯一样亲眼见到神，但是他最起码是风闻有神，对不对？对吧？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神的名，他知道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我们来看第二章九节，喇合怎么说？喇合说，我知道什么？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神的名，对不对？神叫什么名字？哦，叫耶和华。所以喇合知不知道神叫什么名字？他知道。他不仅知道神的名，他还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他的属性。第二章十一节，喇合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什么意思？什么叫上天下地的神？就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明白吧？啊，就是这位掌管宇宙创造天地的神叫上天下地的神。而且这个神啊，不只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也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因为喇合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对不对啊？这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也是与这个以色列立约的神。其实这个认知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认知也暗含着喇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喇合既然知道这个耶和华是掌管上天下地的神，请问他知不知道，他相不相信这个神也掌管迦南地和其中的人？他也知道的，对不对？这个就暗示了后面其实他是认罪的，明白吧？好，喇合不光是知道神的属性，他还知道神干了什么，神的作为啊。二章十节，你们来看，他说，我们听见你们在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喇合知道神做了什么事儿，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这个神是拯救的神，对不对？而且不光是拯救的神，还是征战得胜的万军之耶和华神。因为同一节二章十节他说，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是不是？所以这个神啊，不光拯救，还为他的百姓征战。最后喇合还知道这个神是赐福并且是供应的神，因为二章九节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怎么样赐给你们，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可以从喇合的这番话里面看到，喇合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而且比较完整的认知，对不对？如果放在今天的这个神学院里面喇合就是我们会说，喇合你神论这门课上的挺好，成绩是 A， 对不对啊？好，那么有人说，那光是知道神是谁也不足以表达这个是福音的信仰嘛，对不对？那么喇合是不是只知道神呢？不仅知道神，他也知道神是，他也相信神是拯救的神。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三节怎么说，喇合说什么？他说，哦，这个神能怎么样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于他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所以喇合相不相信神会拯救他？相信了，对不对？你们相不相信神会拯救你？基督徒都应该相信这个哈。好，那么喇合知道神是神，然后神是拯救的神，神会拯救他，他相信。那么他知不知道他是个罪人呢？刚才讲过，其实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虽然这段经文里面没有提到罪这个词哈，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喇合是知道自己有罪的哈，因为他讲了，他知道上帝有审判，对不对？我们来看第二章九节和十一节，他说什么？哦，他们听到以色列人来了，他们的心怎么样？心都消化了。这什么意思啊？完了完了完了，我们完了，我们的末日来了，对不对？而且他讲了两次啊，所以他知不知道神的审判？哎，你说等一下，心消化了，以色列人来打我们，为什么是神的审判呢？因为他前面讲了，这个神呢，是上天下地的神，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背景讲一下，就是当时的人的神学有一个叫报偿神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是信神的，你敬奉神，神明就会保佑你；如果你不敬奉神，你违背神的旨意，神就会惩罚你。这个是当时的人的想法，其实在中国人现在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跑到庙里面去拜，对不对？当时人想法也是这样。好，喇合知道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上天下地的神，他也是管理迦南地的神，对不对？他也知道这个神啊要来审判他了， 所以背后意思是什么？一定是我们犯了什么严重的罪，所以神来审判我们，对不对？这是当时当地人的信仰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喇合其实是知道迦南人是犯罪得罪神的，明白吗？虽然这里没有提到这个词啊。好，我们讲了喇合知道神，喇合知道自己的罪，喇合相信他神的拯救。而且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继续读，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喇合还知道神会怎么拯救他，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看啊，喇合甚至知道神的拯救方案。二章十二节，他讲了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嗯，喇合对那个探子说，现在我既是什么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怎么样恩待我父家哦，给我一个十足的证据哦。”我告诉大家，恩待这个词非常关键。这个词的希伯来语的原文就是叫发慈爱，恩待就是施慈爱或者发慈爱。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这是十诫的第二节。神对以色列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告诉你们，发慈爱这个词跟恩待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词啊，希伯来语叫 hesed 啊， hesed 这个词。所以喇合在讲什么啊？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现在我既是向你们施慈爱，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施行圣约慈爱在我们父家。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施慈爱这个词是专门用在圣约当中的。所以喇合在表达什么啊？喇合相信神拯救他和他全家的方法，其实是通过把他们归入神的约当中，归入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因为神只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对不对？用今天基督徒的话就是归入基督，洗礼归入基督，就是同样的意思啊。所以我问大家啊，喇合知不知道神？知道。喇合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喇合知不知道神会相不相信神会拯救他？喇合相信神会怎么拯救他？归入基督。所以我问大家，这个喇合的信仰到底跟基督徒有什么两样？是不是啊？没有什么两样啊，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喇合的信心其实就是对基督福音的信心，就是对十字架的信心，对不对？不是吗？同意吗？点头点的不起劲。请等一下，大米弟兄。是的，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对，好，我想说什么哈？也许我这样讲可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说服你，我也不想用这个完完全全说服你，因为后面还有经文。什么意思哈？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你会有一个怀疑。什么怀疑呢？你说大米，等一下啊，那个。这段经文里面你说了喇合认识神，喇合知道救恩，然后喇合也相信归入圣约，对不对？可是喇合的信仰里面好像少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耶稣在哪？哎，我们今天要信耶稣，就是那个福音的这种信仰告白，耶稣是主要的。可是这段经文里面好像没有耶稣啊，对不对啊？好像这个福音的告白，这个信仰告白当中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中保的耶稣在哪里呢？啊，喇合并没有提到他需要一个中保啊，对不对啊？他只是提到了神，提到了罪，那这样的信仰告白是不完全的。那我跟你说哈，别急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看到了。我们来看第二章十四节啊，喇合在寻求一位中保，他自己在寻求一位中保，因为他没有这个中保。他在仰望一个中保，他在盼望一个中保，然后这个中保的承诺就被这个两个探子给说出来了，明白吧？我来看二章十四节，二人对他说，就两个探子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这个探子要求喇合做什么？要求喇合做一件事，保密，对不对？不要泄露他们。其实就是要求喇合，你刚才有了信仰告白 ，OK， 你现在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的信仰的真实性，不是吗？你说了你相信 ，OK， 但是你要保密，对不对？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真信心必然通过看得见的好行为印证出来啊。但是探子接下来对喇合的话就非常关键了，我们看探子说什么？探子说：“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哦，这句话太重要了。为什么太重要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以色列两个探子在喇合面前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可不可以说他们是以色列的代表，对不对？他们答应喇合的事就是以色列整个民族答应喇合的事情，对不对？他们是以色列的代表。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以色列的代表愿意为信靠他的人死。你们想到什么没有？整本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其实不是两个探子，耶稣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这位真以色列人，其实才是真以色列这个群体的代表，对不对？所以这句话讲出来太震撼了，其实就是暗示着其实将来有一位真正的以色列代表耶稣基督，为一切信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然后圣约慈爱才临到他们，对不对？这两个探子说，哦，那个时候耶和华将这个地赐给我们时，我们必以诚实慈爱待你，因为他们愿意为喇合死，对吗？哦，我们现在明白了，喇合要归入基督的永远的约之前，必须有一位为他死的以色列代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这样讲下来以后，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大米，这个解经是怎么解的？怎么解出这些东西来？怎么能够看到这是原来这是福音吗？这真的是福音吗？对不对啊？是不是？大家同意了吗？
嗯。
点头不起劲，说明还要讲下去，对不对？也许有人会说，大米弟兄，你刚才这个解经还是有点牵强啊，对不对啊？我好像确实是感受到你说这个福音的信息，喇合知道神，喇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喇合知道这个救恩的方式，喇合好像也提到基督，可是这个基督提的不是很明显呐。没关系，我告诉你，接下来的经文会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喇合的信仰就是一个福音的宣告。不信我们读下去好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喇合表明了他的信仰宣告，既然是行动见证信仰的时刻了哈，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于是女人怎么样？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坠下去，因为他的房子在城墙边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里去，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到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这里喇合要用两个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的信仰是真实的。对不对？首先他把探子送出城，怎么送呢？因为他们家正好在城墙上啊。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个喇合的这个动画片啊？就是在城墙上面，所以呢他就弄根绳子下来，就可以把这个人啊从坠到城墙外面去，就出城了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喇合很细心，他还告诉这个探子怎么样躲过追兵，对不对？好，那你说这里哪里可以看到又看到耶稣基督呢？别忙，不是在这儿，是在后面的两几节经文里面，那个探子跟喇合说的话里面。好，所以这个探子在被从窗上坠下去的那一刻，他跟喇合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七节，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与我们无干。”哦，这句话蛮严肃的。探子说什么呢？喇合，你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不做，你前面的信仰告白是零，同意吗？是不是这意思？因为他说与我无干了，对不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以至于你的整个的信仰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就没有用，你就不可能蒙拯救。那是什么事情啊？我们来看啊，探子继续说，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把一根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面，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里面。聚集在哪里？有朱红线绳的房子里，对不对啊？凡是出了这个家门的，就是不在这个朱红线绳房子里的人，往街上去的，他的罪都必归在他头上，与我们无干。凡是在你家里的朱红线绳这个家里的，若有人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必归在我们头上。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探子要那个喇合干什么？绑一根绳子在窗户上，对不对啊？哎，啊，绑一根绳子，什么绳子？还是一个朱红色的，朱红色就是非常红的那种颜色哈，对吧？啊，朱红色的绳子。等到这个以色列大军进入这个城内，要灭绝整个迦南族的时候，以色列的士兵看到这根朱红色的绳子，他就越过喇合家不进去， 大家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请问我这个朱红色的绳子为什么绑这个朱红色的绳子啊？这个朱红色的绳子到底代表什么呢？里约的记号。对，确实是哈。我告诉大家，第一个，这个朱红色的绳子是一个记号，而且这个记号还不是探子要他要提出来，是喇合自己提出来的。你们在看前面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喇合的信仰告白里面讲到一句话？
绳子。
没有，喇合不是讲到绳子，喇合是讲到求你们给我一个实在的什么
证据？
那我查了一下这个希伯来语原文啊，感谢主啊，我知道一些希伯来语。证据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就是记号，一模一样的词。所以朱红色的绳子是个记号。我讲到记号，也许在座的基督徒就马上会想起来，哎呀，基督的信仰是有记号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记号，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我们的记号，对不对啊？这些都是记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朱红色的绳子到底是什么记号呢？那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朱红线的绳子的作用跟当时出埃及以色列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逾越节上面涂在门框上的那个血羔羊的血是不是一样的？你们家门口绑一根绳子，以色列士兵来杀戮的时候就越过你们家。在旧约里面逾越节的时候，凡是涂上羔羊血的门，这一家里面的人，天使杀戮的天使就越过他们去击杀埃及的长子。所以这个朱红线的绳子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血的翻版，是不是？哎呀，我这样讲了你就明白了哈，因为如果你在座的是基督徒你就知道了。那么请问逾越节这个羔羊的血代表什么？就代表着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身体宝血流出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朱红线的绳子是什么呀？就是在一个城墙上面一个破洞上面流出了宝血的样子，那不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吗？所以我这样讲到以后你还觉得牵强吗？你会发现说不牵强了，是不是？也许这两个探子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写的，神知道他在讲什么。神要喇合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而蒙拯救，而且这也是喇合的信仰，因为是喇合求来的，对不对？求你给我一个十足的记号。所以呢，以色列的代表就给了他一个记号，什么记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宝血流出，不是吗？对不对啊？我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了，是吧？好，所以讲完这个以后故事就来到了尾声啊。我相信神要表达的就已经讲完了。好，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完这个尾声做个总结哈。所以二章二十节，这个探子最后跟这个喇合说，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情，你叫我们所起的事与我们无干了。探子再次的强调啊，告诉向喇合强调说，你的信心必须要用行为来印证。好，接下来二章二十一节，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什么朱红线绳系在窗上。你会发现喇合很积极的把那个朱红线绳给系上了，对不对啊？因为喇合心里好清楚啊。如果没有这个记号，没有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宝血的这个朱红线绳的记号，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他和他的全家是不可能蒙拯救的，对不对？所以他赶紧系上。好，我们再来看最后哈，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了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这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探子是凭什么说这些的？是喇合说的，对不对啊？对吗？所以喇合在这个整个的事件上面攻克耶利哥城是功不可没的，对不对？ 啊。所以约书亚记第二章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约书亚记第二章告诉我们，喇合的信仰告白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就是福音的信仰告白，对吧？探子的承诺就是十字架救恩的承诺，不是吗？喇合的信心就是对基督的信心，对不对？虽然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是神的旧约子民是仰望基督的，盼望他的来临啊。新约是回望他，旧约是盼望他，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是世上唯一的拯救，除他以外别无他名。而且你要记得哈，约书亚记第二章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约书亚记第二章是在神跟魔鬼的万世征战的紧张状态下写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跟魔鬼你死我活的搏斗当中写下来的。也就是说，只有喇合的信仰，对基督的十字架的信仰，才是我们得救的保障。阿们。所以约书亚记第二章其实就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用以喇合的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白白的救恩。而且我们也相信，只有喇合的信心才能让我们最后蒙永远的拯救，最后得胜，蒙永远拯救。好，这就是约书亚记第二章的内容。好，讲完经文以后，我最后要给大家一些反思啊，然后就结束这个讲道哈。我大概有五点反思哈，我把它定义为叫深刻的反思，深刻的反思啊，深刻的反思啊，想不想听？想听一下哈。那么这个喇合的信心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我觉得有五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信心重要吗？
重要。
嗯，信心很重要。为什么哈？约书亚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得着应许之地，住在那里直到永远，这个故事。他讲的是神，因为约书亚，我们上次讲过，约书亚就预表基督，对不对？预表耶稣，耶稣就是新约的约书亚，约书亚也预表基督，然后是神带领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所以这是讲神的故事。可是到了刚到第二章，就开始讲喇合的故事。那喇合的故事代表什么？不是神拯救的故事，是神拯救故事，但是主角是谁呢？是喇合，对不对？喇合的故事其实是信心的故事，明白吧？所以在这个庞大的宏大的神拯救的故事当中，你会发现人的信心的故事被写在第二章。这说明什么呢？其实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在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一方面是神的拯救，一方面是人的信心。人的信心是不可或缺的，人的信心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不是在讲人神合作啊，神学比较好的人就会来挑战，不是人神合作，而是在讲其实在整个的救赎历史的舞台上，神的拯救和喇合的信心是并列在整个救赎历史的舞台上面，对不对？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不可或缺，但是人的信心可以或缺吗？也不可或缺啊。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的启示。第二点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这里写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的社会身份不重要。我问大家个问题，喇合是什么人啊？他是什么社会身份？他是一个妓女，对不对？是吧？哦，你们会想到妓女是长什么样？啊，别笑，笑什么？妓女长什么样？我跟大家说哈，喇合是一个无足，首先喇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外邦女子。在古代，女人呢不是那么重要的，明白吧？当然我这没有贬低女性的意思哈，在古代女人不被看重，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以色列的女人，她是个外邦女人，对不对啊？在这个她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而且她从事的职业还是个妓女的职业，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社会身份非常的不重要，但是神有没有拯救她呢？神拯救她了，对不对？那么我请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想请大家想一想，今天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来了这样的一个妓女，你觉得你会接纳她吗？你会不会接纳她？神都接纳她，我们要不要接纳她啊？鸦雀无声。我再讲仔细一点哈， 今天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来了一个很远就能闻到他身上这种呛鼻子的 香水味，同时穿着极其暴露，然后言语当中还不经意会流出勾引男人的用词的时候，他坐在你的边上敬拜上帝，你能接受吗？OK 啊，对，所以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我想挑战一下大家，因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哇，这个我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神圣，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啊，对不对啊？这个很多人不能接受，包括基督徒了，嗯，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人？你们去看四福音书，你会发现法利赛人是怎么评价耶稣的。法利赛人评价耶稣说他是妓女的朋友，对不对？他是妓女、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因为耶稣经常亲近这样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明白？所以我问大家，今天教会里面要不要接纳各式各样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要。
要不要接纳乞丐？
要。
要不要接纳只来中午吃饭的、吃爱宴的乞丐？
要。
要。
但是其实我也碰到过，以前碰到过就是有把人家赶走的事情，明白吗？嗯，所以上帝面前，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对，没有社会地位之分，只有信心之分，明白了吧？神何等的爱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他创造的，他非常爱我们，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在座的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哈，没有社会地位的，甚至可能还活在最终的，不要担心。如果你今天拥有喇合的信心，你就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他一样接纳你，成为他尊贵的儿女。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启示，说出来有点震撼，我们就是喇合。亲爱的基督徒，也许你会鄙视喇合这样的人，因为他是妓女，但是我告诉你啊，别忘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喇合。为什么？在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甚至在你信主以后，你还有没有爱世界的心啊？有的嘛，对不对啊？你可以说我一点都不爱这世界了吗？哎，请问爱世界的心在这个神面前是什么？叫做犯属灵的奸淫。我们应该单单归向耶和华神，对不对？我们不应该去爱这个世界，我们单单归向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我们属灵的丈夫。我们如果去爱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是我们属灵的，是我们属灵的丈夫，那不是犯奸淫吗？对不对啊？所以我问大家，喇合是不是肉体上不圣洁？但是你是不是心灵上不圣洁？喇合犯的是肉体的奸淫，但是你是不是犯了灵魂的奸淫啊？当你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犯了灵魂的奸淫呢？对不对啊？所以你不正好就是喇合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还有爱世界的心，你要回转，要拥有喇合的信仰啊，要拥有喇合的信心，回到耶稣面前求一个实在的证据，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为你流出，然后你要用实际的行动见证你的信仰，明白吗？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还不如喇合。你说大明怎么越讲越糟糕了？对，因为喇合的信仰告白何等清晰啊！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下来，是不是喇合知道神，对吧？喇合知道神的属性，喇合知道那个神的作为，喇合知道自己的罪和审判的结局，喇合也相信神的救恩以及如何拯救的方法，甚至喇合很强调那个实在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的那条纵横线上的绳子，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认识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对福音的道理真的很清楚吗？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不就不如喇合吗？哎，我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哈，我发现我们教会的初信造就课程很受欢迎，哎，包括给那些老基督徒。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上过初信造就课程，你上过以后你说，哦，大米，这个课程对我很有帮助。哎，我就觉得纳闷啊，初信造就课程为什么对老基督徒那么有帮助啊？那是因为老基督徒没有对这个初信的内容不是很了解啊，那所以你还不如喇合啦，对不对？ 是不是嘛？对不对？嗯，所以第四个，我们得承认，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如拉合。第五个启示，我们要成为拉合。为什么？我们如果不如拉合，我们就是拉合，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但是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你们看拉合做了什么？请问拉合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拯救了那两个探子的？哎，这个紧张的属灵征战当中，他是冒了生命危险去拯救两个探子的。拉合为他的信仰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了这个信仰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吗？还别说那个到流血的地步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成为拉合？对不对？而且我刚才说了，那两个探子回到了约书亚那里，就跟约书亚说啊，迦南人完蛋了啊，神真的把这个地拯救给我们。请问那两个探子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不是拉合跟他们说的吗？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拉合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帮助神的使者，拉合把敌情告诉探子，又转达约书亚，拉合在神的国度的拓展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拉合的情报，请问这个耶利哥城怎么打？对不对？耶利哥城是属灵征战的第一战，对不对？所以拉合在神的国度的拓展当中，这个关键战役当中是功不可没的，大家同意吗？所以我们要不要成为拉合，去跟从主耶稣打那个美好的仗，在关键的时刻靠着我们的信仰为整个天国的拓展尽一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完以后这个拉合的故事以后你们有什么感受哈？我想说，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宝贵的十字架救恩，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应该拥有拉合的信心，在这万事征战中靠着信心得胜仇敌，将基督的国度拓展到地极。我们做个祷告结束。